宝马操控好，它不光是说说而已啊。从底盘、转向、电子系统等方面的设计调教来看，宝马确实是有资本说自己是驾驶者之车啊。就好像说全聚德并不是仅仅有百年老店这个招牌，做的烤鸭的确也是一绝啊。那车子的操控性和底盘是有很大关系的，底盘不好，其他部件再怎么厉害，这个车子也和操控性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啊。就好比你说身体素质和博尔特一样强，但是不穿跑鞋，你一样跑不赢人家啊。那宝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底盘的优化，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136宝马三系，哎，就采用多连杆后悬架了。要知道这种悬架形式虽然可以提供更好的舒适性操控性，但同样结构复杂，需要占用大量的空间。哎，这车才不到4.5米啊，算是小车了，依然坚持用多连杆后悬架，真的是可以证明宝马对操控性能的重视程度啊。这是一个取舍嘛，你就好像这个家里客厅面积很小，但我也是要精心设计，我要摆个大沙发还不显得挤，要下血本花功夫的。那就算到了现在，不少长度超过4.6米的车都还是在用结构更简单、成本更低的扭力梁式悬架，就常说的板车悬架、非独立悬架啊。你比如说卡罗拉、朗逸。而到146底盘这一代，三系就开始通过铝合金悬架来大幅降低簧下质量了。簧下质量这个东西越小啊，悬架的运动惯性就越小，操控性就越强。拿这个篮球鞋、足球鞋打个比方，这些鞋子都是需要做的尽可能的轻，对不对？你如果穿个大头皮鞋，老重老用的，你想做出这种漂亮的过人动作，这不太可能的。你人已经过了，鞋子还没过呢，要崴脚扭一下的哦。那同时，从这一代的三系开始，宝马还提出了50:50的前后平衡车松重量比，这个很有名了，对吧？这种完美的重量配比可以很好的规避车子转弯的时候啊，转向不足或者是转向过度，土话叫做推头或者是甩尾啊，那车子就能更快的劈弯了。哎，就好像是这个扁担，你顶在中间啊，前后重量一样，这个扁担左右重量一样，最轻松最稳当啊。那么现在这一代 F30 的三系呢，已经在大部分悬挂和关键零件的连接点上用成本更高、减震效果更好的液压衬套了。这个呢，就好像是给橡胶衬套里面再装一个避震器，双重缓冲。欧版 F30 的三系啊，甚至是前后悬架都有防倾杆了，它来控制车辆转弯的时候的侧倾幅度，提升这个操控性，都是钱啊！不要嫌人家内饰差啊，钱都花这儿了啊。那么五系、七系这些高级的车型上，宝马也肯定是不遗余力的，用什么双叉臂啊、多连杆式的这种悬架。那么在三系上面呢，宝马也没有直接使用结构简单、成本比较低的麦弗逊悬架啊，改了改，哎，就变成双球节弹簧减震支柱前桥了。哎，也就是把传统的麦弗逊悬架的这个单球节三角臂换成了两根连杆。你就好比啊，是原来轮子呢是靠一副一次性筷子和车子连在一起的啊，那这个双球节悬架呢，把这副筷子掰开来变成两根单独的筷子了。那对于悬架来说呢，基本上连杆和球节这种东西呢，肯定是越多越好的啊，就和发动机缸数越多越厉害差不多的啊。那普通的宝马操控性就是不错的，那如果选配了高迅能的这种悬架套件的宝马操控性进一步就更厉害。宝马自己有数据啊，他说呢，这个高性能悬架套件比普通悬架可以把车身降低25毫米，同时弹簧强度提升48%，更低的车身带来更低的重心。极端点嘛， F1 不是就是趴在地上贴着在那边滑过去的嘛，是吧？那更硬的弹簧带来更强的回弹力度，在这个轮胎压到凹凸不平的这种路面弹起来的时候，弹簧呢会有更大的力把轮胎再压回去，确保车子能紧紧的贴在地面，这个对车子的操控性能都是有很大提升的啊。那么操控它不光是和底盘有关，其实和动力系统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底盘再好，给你装个小摩托单缸发动机，踏踏踏踏踏，那这种车子开起来也不会爽到哪里去的，虽然很稳，对吧？那宝马的动力呢一直都是表现不错的，现在也是在坚持传统的。最有名的嘛，就是宝马直列六缸发动机，也后面我就说直六了啊。那么从1917年宝马第一台直六航空发动机被发明出来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宝马的发动机从飞机上搬到了汽车上，化油器被电子喷射系统取代，自吸变成了涡轮，唯一还在坚持的就是直六布局啊。宝马这么坚持也是有原因的啊，结构上面来看，直六发动机啊天生是有优势的。具体说起来比较复杂，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直六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啊，内部不同气缸之间恰好能够互相抵消掉对方运动产生的震动，达到完美的平衡。这一点其他的直三、直四、V6、V8 等等，通通都是比不上的。就好比 这个直六天生就是貂蝉西施啊，穿什么衣服小 T 恤都是好看的啊，你其他人穿品再好，这个身材相貌比不上还是很累。那唯一能和直六比的呢，就是两台直六拼起来的 V12 了，这也是为什么顶级豪车都有一个 V12 的大 logo 嵌在自己屁股上啊，象征自己的身份啊。那么当然直六发动机很长，对空间要求就比较高，这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缺陷啊。不过这个对于追求性能至上的宝马来说，反而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优点，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意思了啊。那个宝马呢是纵置后驱的布局，发动机本身比较长的，可以让车子的重心更靠后一点，哎，反而是有利于车子的前后配重的啊。那么发动机接着讲，它这个发动机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呢，和其他品牌看起来好像差不多的，但宝马呢就有点像是一个比较老实的好孩子，它几乎是不需标数据的啊。这里就要讲到两个概念了，一个呢叫做额定功率，一个呢叫做最大净功率。额定功率呢就是厂家测出来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而最大净功率啊是发动机在实际使用条件下所有的附件全部都装上去了最后能输出的那个动力，哎，也就是算上什么空调发电机啊这种全部都算上去之后最终出来的。这个就好像买水果称重的时候，一个是连塑料袋没用的什么枝条叶子都算进去了，另一个呢都是清理干净然后直接点去皮，哎，宝马用的就是这个净重是比较实在的啊。那么2012年的时候国家就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了，它要求呢各大厂家它不是有块名牌嘛，额定功率要把它改成发动机最大净功率，避免坑人。那有的车厂呢在这个之后就改了个名字，数据没换，哎，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骂，哎，那你比如说本田大众都干过这种事情的啊，就好像朋友催你还钱，朋友说啊，好，回头电话挂了都不理你了，有点阳奉阴违的意思啊。直到现在，不少车厂对外宣传的时候还是在用额定功率的，所以说宝马的发动机实际表现都还是不错的啊，只是没有像月饼一样给自己加了一堆华丽的包装而已啊。你比如说，上一代的528Li 2.0T 的发动机最大净功率245匹，但实际说明书上也是有写的，发动机额定功率呢达到了280匹，很实在的啊。发动机底盘讲完了，转向系统和电子系统也是不错的，手感都是偏向于操控和调教的啊。转向系统宝马一直都是水平比较高，做的挺好的，现在其他很多品牌也在用什么主动转向系统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呢就是可以根据车速啊来主动调整转向比的这个系统，哎，这个比较先进的，哎，它就是宝马和 ZF 一起合作最早捣鼓出来的啊。那在这个之前呢，传统的转向系统呢就只能用18:1的固定传动比，哎，也就是方向盘转18度，车轮转1度啊。而宝马这套系统呢是可以在10:1到20:1之间变化的，哎，这套系统响应也是非常灵敏，控制系统和发动机的电子部件、车身稳定系统这些电子系统都是连一块的，在几毫秒之内就能做出调整和反馈，哎，这就好比我家的奶茶不仅甜度冰块可以调整，而且外卖的速度也很快，能更好的满足人的需要啊，哎，就连包装的这个塑料袋你要大一点小一点你尽管说。那么在手感调教方面呢，宝马一直是尽力还原这个真实的路感的，尽量让我们开车的人感受得到路面上的变化，压过去的是什么啊？那么方向也是比较沉的，而不是像奥迪那样的啊，轮子压过个坑，方向盘感觉也不明显，就有点像打电动游戏的那个方向盘一样了啊。那当然这个没有绝对的好坏的啊，喜欢轻轻松松毫不费力开车的朋友估计还是喜欢奥迪奔驰这种转向的手感，宝马这个有些女生还担心我练的时间长会不会像大力水手一样麒麟臂都练出来了啊。我以前卖奔驰的时候经常这么攻击宝马。那么宝马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电子程序调教也是很厉害的，宝马的 DSC 电子稳定程序基本上是完全是朝着这个操控方向来调的，哎，这个系统全部打开的时候啊，系统仍然允许后轮的转速比前轮高 10%。哎，也就是说啊，这个 DSC 开的时候宝马就允许车尾在转弯的时候轻微的甩动了，哎，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留车子的操控性能和驾驶乐趣，哎，你不像其他的品牌啊，这电子稳定程序一开基本上是不会允许前后轮产生这种转速差的，在弯道稍微有点漂移失控呢，啊，就直接是粗暴介入啊，自动刹车啊，啊，切断动力输出啊，哎呦呦呦呦，你过马路怎么能三步并成两步走的呢，要摔跤的，这不好这样的，哎，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你在走路的时候一个是后面是健身跑步教练跟着你给你建议啊，就是宝马的 DSC,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你的外婆跟在里面，哦，我的性感宝贝啊，你也小心点啊， 风格相差是蛮多的啊。这就好比是老师管得太严厉嘛，越严厉有可能就越刻板，反而没什么学习乐趣和创造能力了。总的来说啊，宝马心里真的是有信仰的，造车理念就是优先操控和驾驶乐趣，真的想造一辆驾驶者之车，我觉得同样的钱他都砸在那些看不到的地方了，什么底盘里面、电子系统啊、操控啊、设计技术啊，内饰不是很好，过得去就可以了嘛。想想人家斯巴鲁是吧啊，那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车，好吧，我也喜欢这个宝马。我到底买进口宝马还是国产宝马？华晨宝马和墨西哥宝马到底哪个厉害呢？啊，我30岁之前买到宝马的可能性大不大？买宝马的人多不多？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宝马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呢，每天会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中国有一个特色，买来的时候就要把后面的这几个华晨宝马那几个中文字给它抠掉，是吧？用手挖，用什么风油精，用开水烫，哪一种不伤车最方便，视频也给你准备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宝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